我们不仅招插画师正式工实习生、动画师正式工实习生，还招文案编剧策划，要求性别不限，只要你脑洞够大，有想法、有创意、有实力，同时认真负责、有效率，能够按时完成指定工作内容，就可以给我们投简历。我可以提供欢快的工作氛围，包吃一天三顿加夜宵，真的不包住。想来我们这里吃业界最好工作餐的同学，请发送简历到邮箱844-38101@qq.com。再说一次，844-38101@qq.com，844-38101@qq.com，等你来哦。轻松一刻，一刻轻松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轻松一刻”语音版，每天轻松一刻钟。昨天早上坐公交上班，车到站开门，一个叔叔的手正好被卡在缝隙里了，那疼的是哇哇大叫。我一急也帮着冲司机喊，哎，有人被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喊完一回头，只见这位大叔一边试图把手抽出来，一边用另一只没被卡住的手举着一只烧饼往嘴巴里送。后来门开了，他一边吹着那只发青的手，一边眼泪汪汪的往嘴巴里送了一口烧饼。我要吃吃吃，不要胖胖胖，我要向前冲，带着真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网易新闻首播的每日轻松一刻，您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轻松一刻语音版了解更多奇闻趣事哦。我是说到吃就眼冒金光的主持人大波。不好意思的说，从小到大坚持时间最久的爱好就是吃吃吃。我知道狗粮的味道，请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微笑。这么说吧，我爸因为我爱吃开了一家餐馆，一般我啃过的骨头我家狗都不屑于吃。我的心胸可以很宽阔，也可以很狭隘。比如说，我可以借给你9块钱，你甚至不用还啊，但如果你从我9块钱的麦辣鸡翅里拿走一只，那我跟你没完。我妈说，如果有人说屎好吃，我可能也会想去尝尝。妈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我能尝一口吗？
我在熬中药。
那我尝一小口。大学时候，有次半夜我们宿舍哥几个饿醒了啊，可是宿舍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夜市也关门了，于是冲了最后两包板蓝根冲剂，四个人分着喝了。什么是真正的吃货？反正那些发现好吃的还能有时间拍照发朋友圈的，那肯定不是真正的吃货，哪有时间拍照，抓紧一秒多吃一口是一口好吗？真正的吃货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即便着火了也容我把这碗饭吃了再撤。最近西华大学火了，不是食堂着火了。10月29日中午，西华大学学校20堂烟道着火，现场浓烟滚滚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该食堂内的厨房操作间现场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工作人员正在努力灭火。然而食堂内的同学并没有慌乱，大部分同学都端着饭碗有序往外撤离。对不起，我忍不住了啊，端着饭碗有序逃生，这太有画面感了。有的同学更是淡定，坐着一边观望着火的地方，一边继续吃饭，还有的同学吃完才离开。同学们，你们怎么这么淡定？请尊重一下火灾好吗？感觉他们不是在逃生，是换个地方吃饭呢。同学说了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想再打一碗紫菜蛋花汤。临危不乱，绝不剩饭，体现了一个吃货对食物最起码的尊重。旁边要是有个鸡腿，我相信他们能在火边烤一烤啊。同学，你们不浪费食物是对的，但是临危不乱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哦。当出现火灾的时候，快速有序的撤离才是临危不乱，这叫安全意识缺失。这么大的浓烟，看你们慢吞吞不急的样子，我急。要知道，火灾蔓延的速度比你想象的快得多呀。不过有当地的学生说，学校的食堂是要自己吃完饭后把盘子拿去倒掉，不是同学们舍不得饭，而且很多同学报警了。随后西华大学连发3条微博回应，称事故是20堂烟道着火，师生已全部疏散，无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。看到没人受伤我就放心了。那啥，同学们，我就想问一句，你们学校的饭究竟有多好吃？我也馋。成年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容易的，当然了，除了容易胖。我妈因为有2个梨窝，年轻时候大家说她像许晴，现在大家说她像贾玲。导播这段掐了，别让我妈听见哦。 下面这位新郎一看就是吃货，丈母娘家伙食确实太好。今日安徽阜阳一场婚礼笑翻了网友，你们看了没？看了没？怎么办？新郎太可爱了，我好稀罕他。是这样，近日安徽阜阳一婚礼现场，新郎在答谢来宾时泪崩大喊，我结婚太难了，我当了七次伴郎了，终于结婚了，天天做梦都想着这一天。来听一下。我的妈呀，听哭了啊，我也当了七八次伴郎了，脱单真的是比脱欧还难呐。只是听声音都觉得新郎是喜庆又可爱呀，生活中应该也是幽默又有趣的一个人，能当七次伴郎那说明人缘不错啊，爱上了。别误会别误会，人家有媳妇儿。现场他还花式表白新娘，我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太喜欢他了，他对我太好了，我丈母娘也太好了，每顿饭吃的都像过年。而一旁的新娘则笑到停不下来，不停递纸巾给丈夫擦泪。新郎你要不要这么可爱了啊？这个看体型，丈母娘家伙食确实每顿都像过年呢。新娘好幸福的在边上笑着，大方又得体，教养极好。小伙子，你上辈子的确是拯救了银河系，话说你媳妇儿真漂亮，祝你们幸福幸福幸福，你懂的。这个年头当女人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当妈的女人，既要赚钱养家，还要陪吃陪玩陪写作业。说到教孩子写作业，每一个家长都有一部血泪史啊，不写作业母慈子孝，一写作业是鸡飞狗跳，气得让人分分钟想上手啊。这不，又一个妈妈差点被气死，怎么都教不明白啊。10月1日，湖北襄阳36岁的妈妈因为陪孩子写作业气得诱发心梗，险些丧命。这位妈妈说，当晚她给上小学3年级的儿子讲数学题，儿子怎么教都不明白，在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之后，她突然感觉心脏不适，紧急就医，原来气得诱发了心梗。这位妈妈称，近一年来为孩子的学习生了不少气，没想到这次竟如此严重。有一种崩溃叫怎么教都不会啊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妈妈的绝望。现在辅导作业是个高危职业啊，每天家长都在被气死的边缘徘徊。因为我们小区隔音效果不太好，每周我都会听到邻居老母悲催的嘶吼，这个题不是跟你讲过吗，怎么还做错，做不完不准睡觉。这位母亲我认识啊，平时待人呢谦和有礼，但一遇到陪写作业就像变了个人，根本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啊。以前没孩子，觉得这种辅导作业气出病的新闻夸张了啊！直到我辅导了一次我大外甥，我了个去，1+2=3，2+1=几，不知道啊！而且怎么讲都讲不明白，辅导作业真不是人干的活。我决定以后不给任何人辅导作业，还是命重要啊！作业什么的就顺其自然吧。现在的孩子个个都是戏精，翻开书就打蔫，一拿笔那就浑身不自在，一说写作业就喝水拉屎啊！眼看着马上就10点了，他还在用龟速爬行，你以为快写完了，他竟然还在写名字，你一催他就烦，你一吼他就哭，哎呀，想想都堵心。怎么记得我小时候写作业没那么多事儿啊？我建议以后给孩子辅导作业去医院大厅啊，不是妈妈揍伤孩子，就是孩子气死妈妈，毕竟在医院那方便急救啊。孩子们，能不能让爸爸妈妈省点心，他们每天只是应付工作，或许已经精疲力尽呢。是什么让一个成年人在街头放声大哭？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吗？不是，生活的压力呀。安徽合肥一个刚拿驾照上路的姑娘找不到家，在路边崩溃大哭，我怎么办啊，我导航都不会用，背后的原因却让人心疼。
不要激动，哎，你不要激动，你来，你把你的情绪平复了，我用摩托车带你回家，好吧，我从前面给你开路。
原来姑娘已经加班2个礼拜，今天好不容易正常点下班，现在又堵在路上回不去家。随后交警叔叔用摩托车为她开路，送她回家。不得不说，这位交警真暖心啊，执法越来越人性化，点赞。 姑娘停车哭，还知道开着双闪，还不错。刚开始看她哭觉得很好笑，后来我竟然也哭了。我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。有一次我开着劳斯莱斯找不到家的时候，也是崩溃到大哭。后来我爸来接我，才发现我离我家的别墅才1公里远。认真脸啊，他崩溃的不是找不到路，而是生活。成年人的崩溃从来不是因为一件事，迷路大概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吧。他今天要是一天都没事，随便开车出来溜达，我想他不会这样的。重点是他已经加了2个星期的班了，好不容易下班早点，终于可以好好做一顿饭犒劳自己，然而堵了，迷路了，崩溃了。谁加班2个星期不崩溃啊？哭一哭是好事，发泄一下就好了。每个人都会有因为压力大而崩溃的时候，渴望有人安慰和依靠。很幸运遇到了你，暖心的交警啊。我想因为交警的温暖会让他得到一丝慰藉吧，今后更有力量面对生活上的压力。每日一问，亲爱的各位，你觉得生活累吗？最让你累的是什么呢？最让我累的是这该死的房价和出租屋里的单人床。今天你来阿邦，跟天阿邦咱们上提问了，你觉得现在恋爱结婚还需要讲究门当户对吗？微信网友是不可以不红蜜说了，我是不希望有门户之见的，但毕竟也得看运气，对吧？微信网友花花说了，个人认为门当户对是有必要的，就算不能门当户对，最起码需要三观一致，不然婚姻很难坚持到最后吧。微信网友 Mr.Z 说了，个人认为门当户对应该是婚姻的非必要条件。你说你有理，他说他有理，这个嘛，自己的恋爱自己说了算，要啥自行车啊，先找到对象才行啊。再来一段。小的时候得了腮腺炎，表弟看见了，以为我嘴里有糖，我张嘴给他看，他看见我嘴里什么都没有，就用手指蘸了蘸我的口水尝尝甜不甜。再后来他的腮帮子就鼓起来了，我俩站在一起活像两只小松鼠。一首歌的时间，微信网友苏格拉啦啦啦啦说了，大波你好呀，听轻松一刻也1年多了，你们的节目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活低谷，现在马上毕业了，面试屡次失败，有点心灰意冷了，开始有点想躲回家逃避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想给自己点一首焦麦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，希望自己能重整旗鼓再战。面对遇到挫折不要灰心了啊！想当年大波我那是屡面屡败，那又怎么样，总会遇到认可你的人，要相信就算是一坨屎也会有只屎壳郎喜欢你，更何况你是一颗马上就要破土而出的钻石啊！加油加油，来听歌，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，由电台主播想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，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？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，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qi@163.com。老规矩，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，睡眠良好，情绪稳定，财富自由。我是大波，咱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
小时候我的外婆家旁有条铁道，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，我的暑假你看那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，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挥动石板中央，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，门口的麦芽晃啊晃，晃啊晃，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，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，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，我就要长大了，长大了，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 想象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、哦、疯狂的回忆被时光洗刷，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，就要唱少年，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，伴随的五彩斑斓，小鸟对他说道，哎呀，再见是那个少年，唯一不能支配的是